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在节目中要进行的单元是小人物的悲喜。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很高兴请来一位真耶稣教会的传道人，他要来跟大家分享他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我们先请陈传道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大家平安我是陈德利传道。
我们非常欢迎陈德利传道。据我所知，陈德利传道目前是担任
三重分支为两间教会的牧养。
那今天非常高兴陈传道从北部来到中部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齁。那我们先来从学龄前来谈起。我想请问陈传道在学龄前的成长过程是不是这么平安顺利？
一般而言，在我们那个时代是生活相当困苦，所以年轻人离乡背井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我也随着家父到北部去工作因为家父在北部工作，我也在那边成长
那就是在整个学龄前就是在北部成长的。
对
那这在这段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印象？
特别难忘的印象，因为当时一般人来讲家庭生活比较困苦，所以因为本身从小就是在真耶稣教会里面，但是当时在北部只有一间教会，就是台北教会，那家庭又比较穷困，所以住在三家要到台北，虽然以现在来讲很近也不多钱，但是在以前那个时代真的是相当的困苦，所以大概一个月只能够去一次我在小时候呢，因为我讲过祖父母是住在彰化但是我们在北部谋生，但是每年寒暑假家父一定会让我们小孩子回到故乡跟祖父母在一起。那在民国46年的时候一样也是回到乡下可是开学了以后姐姐们都回去了那因为我本身还没有入学所以我就留下来跟读大学的叔叔比较晚北上然后在要北上的那一天，这个刚好出了家门在庭院的时候，就忽然间肚子很痛就那时候家祖母就说那慢一点走好了你留下来，我煮个面线加个蛋给你吃因为在当时一般人来讲生活都很困苦，所以有一个蛋已经是非常不得了，
对，
所以很高兴就想好那留下来，就真的煮了面线跟蛋吃了以后真的就不痛了然后呢就跟叔叔一起走路大约十分钟到这个村庄外面去搭园林客运的车到彰化。那园林客运的车到彰化之后一下车刚好火车 嘟一声开走了。
哇、
那个时候只有煤气火车、
哦、
没有所谓什么柴油的电器都还没有。
嗯、
那家属户他又有一个习惯、
嗯、
因为当时的生活水平比较低。
是。
那说一般人呢不怕噪音、
嗯、
也不怕什么空气污染、嗯、反而很喜欢我家属就是喜欢坐第一班长途火车的第一节车厢，因为这样可以听到火车头的吵杂声，锵锵锵这样，
哇，
又可以闻到煤气的味道，觉得这样很有意思，所以他一定要坐第一班火车第一节车厢。
是，
但是我一下车车子就开走了，
嗯，
所以他就跟我讲那么爱吃，我自己心里觉得很不好意思，自己怎么那么爱吃，害叔叔做不到。那他没办法，只好坐第二班火车。
嗯，
那第二班火车以前的火车速度很慢，
嗯，
大概在中部哦，十点多坐车到北部，大概都下午四五点了。
哇，六七个小时。
对，以前那样算是已经很不错了。
哇，
所以到那时候只好坐第二班火车，也是一样坐第一节火车厢，可以听到那个声，闻到那个味道。
嗯。
但是车子到桃园以后呢，就开始不正常了。
Uh-huh.
那桃园到莺歌只开了一半，火车就停下来。
Uh-huh.
然后那个站务员就下去叫大家用跑的，到另外一边去搭火车。
Uh-huh.
我那时候才六岁未满，所以还不懂得什么事，只晓得很紧张。
Uh-huh.
就被我叔叔拉着一直跑过去，搭上那个另一节车厢。
Uh-huh.
到那个车子以后呢，我叔叔把我托给一位小姐，她叫阿姨，然后她就跑掉了。
嗯，
我那时候是很害怕，
嗯、
害怕说万一火车开的时候叔叔没有回来，我怎么办？
对。
结果过了很久，我叔叔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变成是前车最通的人，因为他有跑到现场去看。
哦。
然后他就告诉大家发生大车祸，
嗯，
就是有三个小孩子啊在铁轨上。摆的像小山一样的一堆的石头，
嗯，
就火车压不过去，翻车了。就是我们要搭那一班第一班火车，
哦，
那前几节车厢都等于是损毁掉、
嗯哼哼，
因为那火车出轨以后，后面的压前面的，把前面几节都压扁了，
嗯，
所以前面几节人大概都没希望了，
哇，
然后呢，火车就开了，
嗯哼，
那开了以后到我住的三家小站停下来。我刚好有一个门要下车，
嗯、
那家户刚好有另外一个门要上车，
嗯、
因为家户他曾经到莺歌现场去查看尸体，
嗯，
他认得我叔叔的脸，曾经被牛抵出过有一个疤痕，
嗯，
他想找到我叔叔就可以找到我，
嗯，
结果他找不到，那也听这个现场人讲，有些送到台北的医院，
哦。
所以他要再赶忙到台北去、
嗯、
那班火车是北上的、
嗯、
所以他上去的时候刚好听到我在下车的时候、
嗯、
跟那个阿姨说阿姨再见、
啊、
结果我爸爸一听到这声音知道是自己孩子的声音、
嗯、
他马上又跑下来拦截，就被他拦截到、
啊、
那就很高兴、
啊、
以后就到火车站去，因为家母正在那边哭、
啊、
虽然很多人跟他讲不要哭了，大概会坐别班火车、
嗯、
但是他自己心里知道他小叔的性格是一定坐第一班火车第一节车厢不会有错、
哦、
那如果不是我肚子痛一定会坐上那班火车、
啊、
但是我回来以后呢也没有亵渎，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很平安、
啊、
这是可以说神第一次救我，让我心里感觉很深刻、
啊、就是说实际上肚子痛就只有在出门那一段时间。
对，然后回来以后也没有发生什么肚子不舒服的事情，也没有泻肚子，全部都没有。
哇，那就是因为这样子逃过一个大劫。
对、
uh-huh、
不然那一次的话大概就没希望。
先试录啊 ，testing
Michael test，
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福音，好，开始。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网址是
www.tjc.org.tw，
欢迎上网。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小人物的悲喜这个单元。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一位真耶稣教会的传道人陈德立传道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谈谈他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刚刚我们听到陈传道在六岁以前等于是一个很大的见证，因为主耶稣特别的保守，使得陈传道呢还能够平安的活到现在。那这是六岁以前的一个见证，那之后呢大概是要进入学龄了，也就是要开始要念小学。那陈传道在念小学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像有些小孩是很乖巧的小孩，那有些小孩就是小时候有一点点小小的调皮捣蛋，那陈传道是属于哪一种？
我是不是乖巧的，但也不是小小的调皮捣蛋，而是很大。因为可能是个性的关系，我在小时候就很有领导能力。那因为有领导能力，再加上家父是日本教育的管教很严，所以一方面呢对家里是相当的畏惧，畏惧父母亲，但是到外面去又要用父母亲那种方式来压制别人，所以可以说有点顽劣的性格。
那这个顽劣的性格在跟父母的互动上，或者说在家里跟朋友或是兄弟姐妹的相处上，有没有常常出现一些小小的冲突？
我说的这个顽劣并不是，应该讲不是劣，
是顽皮，
顽皮的很厉害。因为我不会伤人，我从小就没有伤人的那种心，所以在外面的时候很会带领小朋友来做一些好像说让大人伤头脑的事，可是我从来不会伤害他们。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那在这段期间齁，传道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特殊的印象？
在这段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可能是在我生命里面有相当的改变。那是在小学三年级要升四年级的时候，因为家父是公务员，所以他很注重我们的学业，那大概是三年级暑假就要读四年级的书，四年级暑假要读五年级的书。哇！所以我在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读四年级的书。那一天是正好我在一边背书，那我的三姐跟我大妹在一边玩，就他们两个不小心玩一玩跌倒了。因为大妹跟三姐比较好，所以爸爸出来问怎么回事，他说哥哥给我弄的。因为我从小就很顽皮，所以爸爸没有问第二句话，就认为是我弄的，我觉得很委屈，就他就责备我说读书不读书，怎么还在捉弄小妹，然后他要赶我回去，赶我出去，说回去乡下给祖父放牛。以前读书算是很难得的事情了，那一般人放牛是很平常的，那他认为我不懂得珍惜，所以要赶我回去放牛，那是一种恐吓。可是小时候是因为读书读得很苦，觉得放牛最好不要读书，所以心里很高兴，可是又不能表现很高兴，所以就假装好像不太愿意。但是家父因为那时很生气，真的把我赶出去。然后我家因为是住在一个石阶下面，他一直把我赶到上面去。然后我就故意假装留恋，
难过
不走，就家父就真一直赶到最后他就走了，他下去了。我看家父一走，赶快也溜了，我好高兴。但是因为祖父是住在彰化，我们那时候住在三家，还相当的严啊，北部在树林三家。可是因为每年暑假都有回乡下，所以我大略有点知道怎么坐火车。所以我自己跑到火车站，看到有南下的火车， 虽然自己穿着内衣内裤，
嗯，
也就跑上去了。那在这火车上，曾经遇到这个检票员要向我拿票，
是，
我不敢回答他，也不敢讲话，只有一直摇头。
嗯，
就对方大概看我穿内衣内裤，又小孩子啊，好像是呆呆的，就他就算了，就没有继续追问我，就说以后不可以这样，啊，我就很高兴。结果车子坐了，竟然只有到新竹，
哦，
因为那火车只有到新竹，我又不懂，一下车我又怕出去被藏人远把我抓去给警察，所以不敢出去，就坐在天桥边。过了不久，还好又一班火车来了，也是往南下，我很高兴，赶快跟大家冲上去。但是这一次不敢坐到里面去，因为有点害怕。那坐在门口的时候，一看不得了，好多火车站都没有停，原来那一班是快车，我就害怕了，我就问旁边的人，啊，问一个老伯说，这个彰化有没有停？就他想想说，彰化是大火车站，应该会停，我才放心。然后到了彰化以后，我就下车，下车以后也是用混的混出去。哦，那个检票员、收票员要向我拿票，我就这个身体一扭就跑掉了。
哇！
那他大概想说，反正你就穿内衣内裤了，大概是附近的小孩也没有追究。然后我到了云林客运的总站，啊，我就搭车要往祖父的故乡啊，
嗯，
就是二零万兴
哦，
但是没有想到那一边汽车也是只有到西湖，
是，
结果我又到西湖又下车，我想这下糟糕了，什么又没有到那里？可是下车以后呢，刚好又在下大雨，又有另一班车进来是往二零的，刚好可以经过我祖父的故乡万兴，我就赶快跟着大家一起挤进去。然后到了万兴下车以后呢，雨还是下很大。
是。
那因为由万兴到我祖父的住的那个乡下，大约要十分钟的路程，我就用跑的跑回去。那时候刚好是农家在收成的时候。
是。
那农家收成也算是一种大节日，
uh-huh.
都会请客，都吃很丰盛。
Uh-huh.
就我跑到客厅的时候，刚好很多客人。那主也在那边，那我没有跟主打招呼，我就直接再冲到房间去。那主本来很高兴，因为说我们放暑假回来了，可后来想不对，怎么穿内衣内裤又赤着脚？你就跑过来问，就一问才晓得，原来我是被啊家父赶出来的。哦，结果他心里很难过。因为我祖父三代单传，到我父亲的时候才生了两个兄弟。然后我父亲又只有生我一个男孩子，
哇！
那我叔叔还没有结婚，
嗯，
所以他很生气，认为我父亲太残忍，
嗯，
啊，他就说：“好，你留下来，啊，祖父给你读书没关系，不要回去。”哦，我想好高兴啊，啊，在祖父这边读书又可以放牛啊，真好。那这个是我在这边的情形，
嗯，
那另外再讲到这个北部，因为当天晚上呢，啊，家人找不到我，
是。
那又刚好遇上台风，所以很担心。
哇！
那第二天呢，还是找不到，就去跟邻居讲，因为三家是一个小村落，所以大家都很熟，就全村的青年都出去，因为刚好遇上台风，所以认为我大概是自杀了。
哦，
欸，不过那时候那么小，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自杀。
嗯，
因为那时候资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小孩子也没有什么自杀的观念，
对对，
说不可能自杀，
嗯，
可是他们还是去翻，拿着竹竿到那个河边去翻芦苇，看有没有尸体，
哦，
就没有找到。这样过了三天以后，家父忽然就想到，
嗯，
当时责备我的时候是说你回去乡下给你祖父养牛，难道我真的敢回去吗？那么远敢回去吗？结果呢，就派我的大姐回来乡下找我，
是。
结果大姐回到乡下的时候，她开口跟我祖父讲：“啊，正好有没有回来？”就问我有没有回来。结果我祖父没有生气的样子，就说：“没有啊，哪里有回来？”大姐一看就晓得，如果真的是没有回来失踪的话，我祖父一定会很生气。就没有想到他好像讲得很轻松，他就知道，哎，一定是回来了。就后来果然知道我是回去了。然后呢，啊，过了一阵子以后， 就把他带回北部。嗯，那带回北部之后，很奇怪，在这个之前，我刚刚讲过，我是属于相当顽皮的一个人，
是是是
啊，打弹珠啦，或是这个，嗯、我们说这个昂啊飘啦、
哦，
都很会玩。那、哦、那时候如果是弹珠打赢了，或者昂啊飘赢了、嗯，啊，回去呢？被爸爸发现，那我就惨了，一定会全部被甩掉，会被揍。那我就想到以后我只要再打弹珠、玩昂啊飘，就先把东西藏在外面再回去，这样就没事。我从来都不会想说我要把它改掉，我只有想说要设法不让爸爸知道。那但是呢，从我这一次回去之后，很奇怪，就全部都改掉了，也没有人逼迫我，我就全部都改了，就不会再做这些事情。那这个也可以说是啊、一个人的个性呢，他的改变往往不是说什么意志力下去就可以改变，而是由上面来的一种力量的改变。
是，
因为当时在这个情况之下，家母是嫁到我们这边以后，他就信的主耶稣了。他常常为了我的事情在祈求。当然我不晓得，可是在这暗中就已经产生了作用。
那当年那个传道离家出走的时候是几岁？
离家出走的时候是小学三年级。
哇，小十岁，
十岁
一个人坐火车到这么远的地方，
对，
然后回来以后就换了一个性格。
对，那性格整个改变，连自己都觉得很奇怪。
火车奔跑在城镇之间，在这各式各样的旅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脸，路途上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有人一路风顺，也有人慢路过程，愁容满面，也有人总是快乐。但是耶稣要在这世上给你不一样的新生命，平静安稳，心灵满足，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在进行小人物的悲喜这个单元，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陈德立传道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
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当时很顽皮，但是我脑袋也不错，书也读得不错，可是就不太用心，所以呢，家父是受日本教育，他管教孩子很严，就有一次因为又做错事情，他很生气，用这种木棉束夹在我的大腿跟小腿之间，叫我坐跪，
哇，
那非常痛，然后用棍子在后面打，
哇，
打了以后呢，虽然我觉得这受的苦很大，可是我家父的苦更大，他把手指头咬破，在一件新的衬衫上面呢写书，说他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不怎么样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个写书给我，叫我背起来。结果当天晚上叫他背那个写书。
陈老，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内容是什么？
我忘记那个内容，反正是
要听话。
要听话，不听话要父子情要断了怎么样？反正很严重就对了。结果背完了之后，他就收起了。好，以后就照这样做。那三年级的时候，就是我被赶出去，被赶回去离家出走。
是，
然后我从南部再回来的时候，那家父就把那个血书单拿出来，就当着我面把它烧掉。他说：“你既然有这种志气，好，我不再追究你了。”可是 这个血书这样烧掉之后，事实上我的改变呢，不是因为这个血书，我的改变是主耶稣改变我，就变成好像在做那个血书所约定的事情一样。这个实在是主耶稣的帮助。
所以之前您的父亲在管教您上面有花了很多心思，然后想了一些方法，可是最后传道的转变却是因为主耶稣亲自的教导。
对，因为我可以很深的感受，就是说当一个人很顽劣的时候，他不会怕任何人的压力。
哦，对，
反而他能够改变的真的是一种爱。
对，
那爱的改变会很大。
对，
就像这样，我的改变并不是因为我怕挨揍。
对，就像传道刚刚提到，传道并不是想说他要怎么样改变他的行为，而是说，就是说在被管教的时候，传道是想说，那怎么样让下次不要被发现？
对，不要被发现，能够逃避。
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慈悲涂抹我的过分。我知道我的罪恶在我面前，我的罪恶也常在你的眼前。神啊，求你不要离我而去，再次对我显现你的容颜。不要不要掩面不顾我，求你听我的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神啊，求你为我造清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在进行小人物的悲喜这个单元。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陈德利传道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那我们刚刚分别听了陈传道在六岁以前呢受到主耶稣的保护，然后平平安安的活到现在。那之后呢，在进入学龄的时候呢，陈传道就像一般的小男孩一样，很聪明，但是也很调皮。但是能由一个顽皮的小孩变成一个乖巧的孩子，是因为主耶稣的爱在心中感动我们，然后让我们的性格很自然的做一些转变。人在一生的成长过程里面，越来越大了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思考一些人生比较严肃的问题。那我们想请问传道的是说，当传道在思考人生这些比较严肃的问题的时候，传道是怎么样面对的？
啊，感谢主。说实在，对人生的面对，真正有思考的时候，大概是在我昏迷两个多月醒来之后，才开始深入思想。啊，因为当时我在大四的时候，这个脑血管断掉，然后昏迷了两个多月，再醒来。醒来之后，我就发现，万一我那一次就死掉的话，那我一切就完了，
是，
一切都没有什么用。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思考我自己所应该做的方向。
嗯，
那个时候我又想到，在初中时的，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国中，在初二、初三参加我们真耶稣教会全省的学生年会的时候，这个有一位杨约翰长老，他曾经 说了一些主耶稣对我们疼爱的话，
是，
然后也勉励我们应该将这份爱传播出去给其他人来分享，
是，
所以鼓励我们能够当一个传道人。当时自己心里也有这样想，认为说确实应该要把这份爱传达出去，
是，
但是规定是要当兵完回来，高中毕业，才可以入神学院。
是，
我当时只有初中二年级，自己想一年如果像一般的学校，一般四五十个，那么如果到我当兵回来的时候，大概人数就太多了，大概没有希望。
是，
所以也就没有那么很积极。不过这个心智一直存在心里，当时是在想说，如果我能够考上八省中，
是，
那就是主耶稣要我为他工作，能够读神学院。结果我竟然考了七所学校都没有考上，而是在考到第七所以第十五名被取，进入一个县立高中。但是很奇妙，我进入县立高中第二年，就整个国家的一个制度改变，省办高中，县市办国中，就我就很自然的被转到省立班中，变成省立高中去读书。那个时候我就想，那主耶稣还是要我，所以我心里又兴起了要当传道的心智。
是，
然后这心智存在心里，以后到了我去当兵回来再读大学，这个心智一直没有改变，一直想要做。那可是到大四的时候，又心里急着要就业，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那所以主耶稣再次提醒，让我能够思想，人到底做什么东西才是最好的。
是。
那在那个时候呢，昏迷醒来之后，我再到学校补修学分。那民国69年才有大学毕业。那毕业之后呢，我去上班。也很感谢主耶稣的带领，都很顺利，职位也一再的升，到后来呢，甚至升到主任。那因为在这期间所做的，自己心里一直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好像做的并不实在，认为并没有存在。不是说我做事情不认真，而是我做事情认真，得到上司肯定，但是自己内心觉得好像有点枉然，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思想应该要如何做。那在这当中呢，自己觉得还是主耶稣的爱是最好的，也是最被纪念的，所以一直想要来当传道。
刚刚传道提到哈，在那个大学毕业的前夕，突然昏迷，传道愿不愿意详细描述那一段过程是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我本身是住在学校的附近的宿舍，
是，
我是淡江大学，那校本部在山上，本身又喜欢运动，所以我每天大概四五点我就起床，绕着山跑，然后又打拳，然后又跳绳，
哇，
做各种动作，那平常都是这样。
是。
那在民国68年5月11号我们已经进入毕业考的阶段，
是，
那也考过一科了，可是那天早上我还是一样起床去运动，不过那天运动的比较早，运动完回来只有6点半，
是，
平常我大概四五点出去，大概7点半才回到家里，
是，
那天6点半就回来，自己想一想运动量不够，所以想说我再继续运动。
是。
那因为年轻人比较懒，所以虽然运动场大概再走15分钟就可以到了，
是，
不想出去，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伏地挺身，所以我就趴在宿舍的前面做伏地挺身，大约做了40-50下吧，
是，
大概就听到有一个声音叫啪一声，
哇，
那可能是自己听到别人没有听到，然后我就像小泰山一样，那个伏地挺身动作非常的快，那自己就发现这不对，因为一般人做了20-30下又开始会喘，
对，
可是我变成像小泰山很厉害，做得很快，我知道不对，果然没错，再做没有几下， 我就受不了，就翻身过来。那本来翻身过来是可以蹲着，
是，
但是翻过来就坐在地上，没有办法蹲，然后两个手就来回抖动，大约有十公分这样，
哇，
抖得很厉害，因为自己穿着短裤啊、哦，
是，
然后又坐在地上发抖，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在运动，
是，
所以我一直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但是手还是一直动，
嗯，
就我就想着，那我就上宿舍哈、哦。我的宿舍在二楼，
是
我刚刚在楼梯口，我上去休息一下可能比较好。
嗯、
我就把旁边的跳绳捡起来，然后就慢慢的爬上去、
嗯，
然后手一直抖一直抖，可是我一直忍着。我记得有两个同学从我前面经过，他们都不知道我发生事情了。然后我到了宿舍就躺下去睡。到了七点半，我们因为以前同学自己煮饭来吃，
是
他们就会叫我。就在楼下叫我没有反应，就跑上来叫我，就一叫我呢，发现我还在睡觉，他就把我叫起来，他说：“哇，你好懒惰，七点半了竟然还在睡觉。”然后我跟他讲，我不是懒惰，我已经运动完了，但是我很难过。那我也曾经有听人家讲过，如果脑血管断掉的话，那个脸会歪掉。
哇！
所以我就问他，我脸有没有歪？
是。
就那个同学看一看，他说没有歪。那我就很高兴起来，哎、欸，那我不是脑血管断掉，但是我头还是很痛，就跟他讲，啊，我早上不吃，我要睡觉，
嗯，
啊，因为我听他讲睡一下会比较好，
是，
所以我就讲在睡觉，但是这个同学呢，他已经在我们教会慕道，而且已经受圣灵了，
是，
所以说请你帮我祷告，他说好，然后我就躺下去了，两个多月以后我醒来，我问他。你有没有帮我祷告？他说有啊，你躺下去我就帮你祷告了。可是他祷告我不知道，可见我那时候就已经昏迷了。
所以醒过来已经是两个多月以后的事。
两个多月以后的事。
所以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脑血管断裂吗？
对，脑干下面的动脉微血管断掉。那因为我是在学校的宿舍昏迷的，但是我醒来的时候是在家里。
所以是两个多月的空白。
对，到目前为止这个还是空白。
哦、
这两个多月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能够见证的就是我发病之前，至发病中间这一段是我的二姐，她见证的时候我自己知道。那我现在见证给大家听是这个样子。
据我所知哈，如果是脑血管断裂，通常好像很难完全好起来哈。
对，一般来讲。如果脑血管断裂好起来的话，大概都有后遗症。
对。
而以当时我那个情况来讲的话，当时的医术还没有人活过。
是非常感谢神。
所以当时到医院的时候，医生检查左右脑都没有问题。
嗯。
那这个检查是要用，要有动脉里面伸进去这种摄影线，不能有其他地方，一定要用动脉。那动脉是在我们的呼吸线的地方下去，那个动脉从那边割开，然后那个摄影线转到我们的背后积水的地方，然后再升到头顶，那是一定的路线。因为是由动脉伸进去，所以有些人在检查的时候就死在手术台上。
哇！
不过感谢主，我的检查没有死掉。然后检查完你就发现都没有受损。
嗯。
那应该还要再检查后面的。后脑、啊，但是因为大医院星期六只有半天，所以医生赶着要回去，因此没有再给我检查，所以延到5月18号再给我做后面的检查，才发现原来就是脑干下的动脉微血管断掉、
哦
血流出来压住了脑袋。
那刚刚传到说中间那两个月的昏迷时期是一个空白，那之后呢？之后对于慢慢怎么样恢复，传道还记得吗？
这个两个月的空白里面呢，说实在就是教会还有弟兄姊妹都不断的在为我祷告。
嗯哼。
那尤其这个当时注目淡水教会的洪传道、洪德明传道，他不断的去看，他没有灰心。
嗯哼。
那家人也是一样。那一段期间啊、我的大姐她有一个很。唐突的激动，就他不喜欢亲戚朋友去看我，
是
他只愿意让教会的弟兄姊妹去看我。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我昏迷不醒之后，
是
接着就是说眼睛没有办法合，不能闭，就是贴两个胶带包贴起来，然后因为我痰很多又不能呼吸，所以又气切，所以我的喉咙插了三根管子，然后又插一根胃管，鼻子插一根胃管，然后两个眼睛又贴起来，又因为我很难过，潜意识会把管子抽掉，抽掉我会死掉，所以把我两个手绑在床旁边，因此这样看起来有点像机器人、所以亲戚朋友去看的时候呢，在我父母面前都会说没关系啊，会好会好。
是，
可是一出了这个病房以后，两个人相对摇摇头说不好啊啦。
哇，
就是说没救了。
是，
但是这样的话有时偶然会被我的父母听到。
对，
那父母听到别人讲自己的儿子已经没救了，心里很难过。所以我大姐就不准这些亲戚朋友去看我，但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去看我，他们存着一种主耶稣拯救人的心，
是，
所以一再的为我祷告，他们从来没有讲说没希望，反而给我的父母有很大的安慰跟鼓励，尤其在圣经里面有讲过，
是，
主耶稣医治一个癫痫病的小孩，当他医治好的时候，鬼从那个人身上出去的时候，那个小孩就是倒在地上，别人看到好像死掉了，都认为耶稣把人家医死了。但是主耶稣把那个人拉起来，交给他的父亲。
是。
那我们的信徒说实在就是存着那种心来祷告，所以虽然我的情况越来越差，但是他们没有灰心，所以家姐就愿意让大家去看我，而不愿意让亲戚朋友去看我。那讲到这个后来是到了七月底的时候，
是
我开始渐渐的会想，刚昏迷的时候完全都没有思想，到了七月底的时候我渐渐会想，我当时不晓得我是昏迷，我只认为我是睡着了，我是在想说为什么我睡着都不醒来呢，然后我又想到一件问题，就是说当时我是少年班的教员，那有两个学生是住在我家附近，他们要到教会去相当的远，
是，
我答应他们下礼拜要到教会去，老师载你们，
是，
结果就担心说我如果对于睡不醒怎么去载人家其实已经两个多月，人家早就去上课好几次还等我可是我不知道，心里很急，就祷告求主耶稣让我能够赶快醒过来，
是，
可是没有醒过来，那我就下想到我是不是用那个最下策的方法，就是我偷撒尿或是我偷拉屎
是，
我这么大了做这种事情一定会挨骂的，
是，
就也没有人骂我可能有，但是因为我是病人所以人家都不理我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可是到了七月底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这次一定要好好祷告，我要专心因为以前祷告说实在也会分心，
对，
到祷告结束不晓得刚开始是为什么那我这一次就想我要专心祷告，
在病床上吗？
在家里，因为那时候已经移回家里了然后在家里我是面向墙壁躺着祷告那因为我的大姐也是从小信主，所以她知道那是在祷告那医生有跟我大姐讲，因为当时我要出院的时候并没有接受医院的开刀因为医生当时检查之后，检查后脑，我刚刚忘了讲检查后脑之后他说开刀大概十成里面有六成会死掉大概有四成会活可是四成会活包含植物人
哇！
但是后来人家跟我讲以当时的医术根本没有四成，可能连三成都没有是医生夸大其词，结果就没有开刀，所以我的头是圆装的，等于是没有开封过那这样回来以后，因为我二姐她是在医院里面当护士二十多年了，所以医生不好意思只好把我那个器械的地方用那个粗针缝了几下，还有一块肉掉在外面因为她想说反正不久就要扛到坟墓堆积了，何必缝得那么仔细，结果回来之后我讲到现在再回来，我七月底的时候向主耶稣恳求让我能够醒过来， 啊，我是睡觉的心，不是昏迷，因为我不晓得昏迷。然后在祷告的时候，大姐竟然知道我是在祷，她很高兴，她一想自己的弟弟已经会向主耶稣求，大概有希望了，所以她赶快跪在旁边祷告。那她跪在旁边祷告，一下子就停下来，然后她就表扬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从生病到那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
是。
可是我为了要向主耶稣恳求，因为那时候已经会想了，我就勉强自己，真的就跪下来祷告。跟大家一起祷告，但因为当时穿这个短裤，而且那个是啊硬木板上面一个很薄薄的草席，所以跪着祷告很痛。那这样祷告了大概将近一个钟头，我就砰一声从左边倒下去。可是我大姐她没有理我，那我自己也想我不可以灰心，我要继续祷告，所以又爬起来再祷告，又过不久真的是受不了，砰一声从右边又倒下去，大姐还是没理我。我自己又爬起来再祷告，然后好像又快要倒下去，我赶快用坐跪了。那如果竖一点的话，又再高跪，这样大概祷告了一个多钟头之后才停下来。那一天晚上呢，我就发现说，奇怪，怎么家人对我都好客气啊？那怎么回事啊？其实不是说家人平常对我不客气，而是因为我病太久了，所以那种态度已经变成像对待客人那种态度。我就想着，那大概我真的是生病了啊。那也有，我又想到一件事情，我不能被这个魔鬼的一点甜头骗走了。
是，
因为我想可能魔鬼在骗我，所以我还继续祷告。我以为有效，我要继续祷告，所以我就把手放在胸前祷告。因为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算是运动健将，我有一个胸肌。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手放在胸前的时候，我一摸发现不对啊，怎么全部都是排骨？我的胸肌怎么不见了？我心里好难过。那这样还没有关系，我继续往上摸，就要去摸到那个气切的地方，因为当时还有一个肉在外面。
对，
就摸到那个很粗糙的针，然后又摸到一颗肉在外面，我就晓得说啊，我真的病了，连脖子都被割了一刀，心里真的很难过，差不多就融化掉了。那可是我讲这件事情呢，最重要的就是很深的感受，就那时候心的融掉，等于是万念俱灰，对人生一点盼望也没有。那个时候我这么健康，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对，
一点益处都没有了，真的很灰心。但是经过三天之后，圣灵的运行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但是就开始有那种求生意志，就开始有那种在活下去的希望。所以三年之后我又开始恢复，慢慢心里又开朗起来，又一直想要活下去，又有这种意念。那个时候呢，自己又想到所应该做的事情，真的是应该要让主耶稣纪念，主耶稣喜悦，让你得到益处是最重要的。从那时候自己的人生观真的改变就很大。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传道讲这么许多，从小时候六岁以前，那是第一次经历的一个人生的转折，然后没想到更大的转折还发生在后面，在大学的时候，这两个月的昏迷已经是几乎是濒临死亡了，可是最后还是可以靠着主耶稣的大能力，还是可以活下来这样子。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游走异乡山水，寻获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陪你成长。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今天很高兴在现场访问到陈德立传道，来节目中跟大家谈谈他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那我们刚刚分别听了陈传道在小学以及小学前，还有在大学之中发生的一些非常令人难忘的事情。从刚才到现在，我想请问陈传道的是，当您在回想这整个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里面，带给传道最大的感动是什么？
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给我最大的感动是，当一个人他的目标确定了之后，能够在主耶稣里面，而且能够行出来，是让人觉得最安慰的。 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本身是中文系的、啊、在各方面的哲理上也有相当的涉猎，
是，
所以对于做事情的时候往往有一种愿意把自己所有的爆发出来，
是
能够无论是对人们啊，对于社会上各阶层都希望能够有所回馈。可是事实上发现说，有时候在这种你想做的事情上只是在想而做不出来，
嗯，
那时候对一个人来讲是最大的苦楚，
对
啊。然后呢因着主耶稣的爱能够把这种力量发挥出来的时候，对于我们本身来讲是一种最大的安慰，
是
啊，能够有这种非常安稳的一种寄托，
是
这个我想对每一个人都很有帮助。所以当时在我大事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发现真的一个人要把他的力量发挥，如果没有一个很稳妥的依靠，
是
那没有办法。一般我们来讲很稳妥的依靠就是他的家庭，他的衣着，
是
他的仪容能够让人产生自信心，
是。
但是这些说实在啊，并没有绝对的把握，而真正绝对的把握是因为所有这些东西它的立足点都是在主耶稣的恩典里面，
是
当时就是恩典托住了这些立足点之后，我们变成有那个力量发挥。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应该让我们真正的是在主耶稣的爱里面来发展，这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无论在何境地何地步都会感到非常的安心，充满着一种感恩的心。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传道来到节目中，我们希望下一次有机会还能够请到陈传道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生活过程的点点滴滴。那我们谢谢陈传道，
感谢主，愿大家都平安。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生命的圆满。 乡的小路，让晚霞悠扬，说不动最终想的小路。